以軍撤離部分加沙兵力，2024年採取新戰略。日本地震，美準備提供強援，核電廠池水溢出。財新2023中有一別被刪，胡舒立微博清空。取代中共，美國成為南韓12月最大出口國。支付寶充公，平北京為這事做準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加沙战争逐渐演变为持久战。以色列国防军1月1号声明表示，将会削减数千人的部队，尤其是预备役军人，并使他们回复正常生活。同时，作战任务将会以更精简的人员以及不同的战略继续进行。以色列预计加沙的战争正在演变为持久战，可能会在2024年持续一整年。官员指出，削减部队将要求一些士兵重返平民生活，支持以色列的经济活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强调说，新的举动是为了实现战斗目标，持续长期作战。他说，遣散部分士兵的举动并非意味着以军消灭哈马斯的意图有改变。同时，军方不排除部分部队成员重新在今年服役的可能。美国官员表示，撤军标志着加沙地区的军事局面开始出现变化。美国海军星期一1月1号宣布，福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将结束长达数月的保护任务，由红海启程回国。军方的声明补充说，美国国防部会不断评估全球兵力趋势。之前 CNN 等媒体报道指出，根据美国建议，以色列军会在1月份过渡为强度较低、针对特定武装分子和领导人定点打击的军事行动，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减少平民伤亡。而在新的局面下，较少数量的以色列军队将留在加沙剿灭哈马斯的势力。以色列军南方司令部司令芬克尔曼少将说，接下来军方将以各种方式进行加沙的战斗。目前加沙北部只存留最后一个哈马斯营。芬克尔曼说，我们将继续在这里以及加沙的所有地区打击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还表示，随着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不断在黎巴嫩北部进行攻击，削减着加沙部队可以释放出更多部队应对潜在的扩大冲突。自从加沙冲突开始以来，真主党和以色列在边境地区持续进行炮火袭击， 任何新的升级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战争。发言人警告说，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不能够持续下去，并指出未来六个月是一个关键时刻。日本能登半岛爆发 7.6 级地震，美国政府表示当局将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帮助日本渡过难关。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中表示，两国政府正在保持密切联系。作为亲密盟友，美国将致力于为日本人民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直至当地时间1月2号上午，地震造成至少6人被活埋，数十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将今次地震命名为令和6年能登半岛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这次地震已经发生31次余震，最大的余震为 6.2 级，余震可能在一周内继续出现，同时亦可能持续更长时间。亦是在当日，世界最大核电厂之一，位于新泽县的帕奇艾语核电厂出现燃料池水溢出现象，志贺核电厂亦出现机组变压器漏油现象。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讲法，帕奇艾语核电厂经过检查后，发现2367号机组反应器的厂房顶层出现燃料池水溢出，数量在600公升到几公升之间不等。目前溢出燃料水仍流在建物内，对外界没有影响。报道指出，该电厂目前正在进行放射物水平检查。地震发生之时，该核电厂处于等待重启运作的状态，受地震影响，恢复运作的进程再度延后。而在志贺核电厂，1月2号机组变压器因为地震出现漏油，导致部分设备无法使用，存储核燃料的冷却设备仍在正常运作。中国媒体财新周刊在2023年的最后一日发表了名为2023中有一别的文章，盘点了近年去世的中外知名人物，但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同时，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的微博内容亦被清空。自由亚洲1月1号报道表示，稍早之前财新周刊还刊发一篇社论，呼吁重温邓小平的事实求是主张，该文章亦被受到删除。网民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出的网页截图显示，2023中有一别文章成为敏感话题的原因，可能是将李克强的相片放在第一张造成。此外，列入其中的知名人物还包括江平、蒋燕永、高耀杰、朱玲等人。在删文事件发生之后，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的微博内容全部被清空，反映出财新可能卷入了某些不公开的政在分歧。亦有猜测认为财新正在面临内部或者外部的压力或变动。中国学者何强对自由亚洲表示，胡舒立所代表的改革派一向希望通过对官方建言去影响政府，从而制定开明政策，但是目前对于改革的定义、改革的主导权、改革如何才能继续下去，官方和知识界以及民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大家在认知上都有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在民间同样存在着大量不满。网友表示，在跨年夜当日，30万外省游客能够到武汉跨年，但是本地人就全部都留在屋企看表演。而在福建漳州，民众反对禁烟火令，聚集放烟花，被政府消防车驱逐。此外，还有几篇文章因为谈论了中共不中意的话题，在跨年期间被删除。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出新年致辞之际，公众号作者魏春亮在他的文中认为，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新年献词和年终总结终究回应不到我们的困惑，而我们真正的困惑亦越来越不被允许讲出来。追问是危险的，回忆亦是。在一个不能够畅所欲言的时代，新年献词越华丽就越虚伪，离现实越远。当越来越多的荒诞戏码轮番上演，大家对未来的信心亦越来越动摇。这篇文章很快受到网络删除。亦有公众号说， 赢并非等于美好的未来，我们反问一下，赢了又能如何？如果赢了，国产光刻机就能够占领全球市场了吗？人口出生率就能够涨吗？亮亮丽君一样的年轻人就能够顺利了吗？如果赢了，我们就拥有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吗？相关的文章亦被网络删帖，亦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日，中国导演冯小刚在发文中将生活和乌克兰和加沙的老百姓相比，还说太平就是福，这做被网友称为高级客。网友周凤说，如果他不是肉身在国外，就是吃了红心豹子胆了，不是怎敢这么大胆。12月份公开的统计显示，美国超过中共政府，一举跃升为南韩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个是20年来首次南韩对美出口额度超过中国。根据南韩政府1月1号颁布的数据，12月份南韩对美国商品出口金额达到113亿美元，对中出口额为109亿美元。南韩对美出口额实现第五个月环比增长。2023年南韩对美国出口价值1150+7亿美元的商品创下历史新高，亦是在2023年南韩对中国出口下降了将近 20%。 在这些数据公开之际，南韩政府正在处于空前的促进美韩关系的状态。同时美国声明鼓励减少对单一国家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减少了中共出口产品在产业链中的份额。在亚洲，美国致力于与南韩和日本建立更加稳固的贸易伙伴关系。业界认为这样的趋势有益于美韩两国促进长期的合作关系。支付宝、蚂蚁集团及其两家关联公司近日都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对此，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支付宝实际被纳入了中共央行监管，北京收紧金融控制权是为一件事情做准备。中国多家媒体报道，12月30号央行披露的非银行支付机构重大事项变更许可信息公示显示，央行同意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在12月29号蚂蚁集团的关联公司恒生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别颁布公告表示，由于蚂蚁集团股东上层已经履行程序并且完成交割，蚂蚁集团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恒生电子和国泰产险亦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财经时评人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一直强调金融稳定，希望国有资本全面控制和掌握金融，保障所谓国家安全。他认为支付宝没有实际控制人，就是中共全面控制、掌控金融命脉的关键一步。支付宝成立在2004年，蚂蚁科技集团持有 100% 股份，目前海内外客户有8000万商家以及10亿消费者。古春秋认为，支付宝的控制权一日掌握在私人或者私营企业手中，中共就会寝食不安，因为这8000万商家和10亿消费者是一股很大的金融和经济力量，而这些人都不在中共的控制和掌握之内，这个对全面左转的习近平当局来讲肯定是不能容忍的事情。据说2021年习近平叫停蚂蚁集团上市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蚂蚁集团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中共权贵集团。所以中共极力将马云排挤出蚂蚁集团，令到蚂蚁集团听党的话，受中共监管。支付宝没有实际控制人，中共当局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支付机构年交易量超10000亿元，金额近400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电子支付业务总量的大约80%和10%，日均备付金余额超20000亿元。在当前中国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排名中，支付宝居首位，云闪付位居第二。咨询机构艾瑞咨询预计，在2024年 第三方综合支付交易领域的规模有望达到621万亿元。对于支付宝变更控制权的原因，古春秋进一步指出，中共央行认可支付宝是其内部或权益结构上没有明确的个人或团体控制人，就不存在实际控制人隐匿或模糊的情况，就完全纳入了中共央行的监管。中共社保基金在蚂蚁集团持有 2.9% 的股份，再加上其他国有资本的持股，比例达到 5% 以上，支付宝实际上控制权就发生了变更，使国有资本掌控了控制权。古春秋认为，在这样做之后，预计明年蚂蚁集团将可以在沪港两地上市，但以前的高估值肯定是荡然无存了。他亦指出，另一方面，中共这样做亦可能和推进数字人民币有一定关联。如果支付宝没有实际控制人，数字人民币可能会更加便利地接入支付宝平台，为中共央行推广数字货币清除障碍，并且提升国有银行的估值。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